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馨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月馨，在这里呢跟你一起来学习启示录这一卷书。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那么在上一课23课当中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启示录的第17章还有第18章这两章的经文。那我们会用2课的篇幅，也就是23课和今天的24课来讨论一下巴比伦的倾倒这一段的经文。在上一课呢，我们已经读过了巴比伦的一个象征的意义，那当中呢我们提到大淫妇，在里面呢约翰的意象当中呢，我们也提到过有兽，有七头有十角的这个兽。我们看到魔鬼撒旦是何等拙劣的来模仿三位一体的真神，而且呢他要迷惑世上的众人来跟随他，来拜他。我们上一课呢也读到第18章里面提到巴比伦的结局，巴比伦的结局就是完全的倾覆。在上一课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呢有3批的人对于巴比伦的倾倒有很大的反应。那上一课呢我们只讲了第1批人，也就是地上的君王，在启示录的18章9节到10节提到地上的君王他们的反应啊，他们就是站得远远的在举哀，那在大喊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好，今天呢我们在第24课里面呢，我们要继续上一课我们还没有讲完的内容。我们讲过了第1批人的反应，我们现在呢要讲第2批人对于巴比伦倾倒的反应。第2批人呢就是地上的客商，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的18章11节到17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先来读启示录的18章11节到13节。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再没有人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哇，这里列出了一大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的货物。我们留意一下当中的排列的次序。那根据这个次序呢，排列最先的呢就是最贵重的各种的金银宝石，然后呢是上等的布料，接着呢是名贵的装饰品，然后是香料，最后呢就是食物牲畜。你有没有留意到在这个排列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有一处呢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放在最后头的2样到底是什么呢？是奴仆，是人口。这2种的我们所谓的货物是放在最后头的。那关于奴仆人口这2个词呢，月馨呢就发现呢吕正中译本这个圣经的翻译本呢是更贴近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在这里就是奴仆就是人口等等的货色，这是吕正中译本的翻译，人口等等的货色。 在巴比伦的大城当中，人竟然沦为商品，只剩下了经济的价值，工人来买卖。想想看，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岂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况吗？但是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主，只是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上帝从来不会把人看作是货物、商品，反而因着爱世人的缘故，不惜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地上的客商所熟悉的巴比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18章16节。巴比伦是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的。那这些呢，都是对于当时很时髦的贵妇的形容，来形容巴比伦。但是这个富厚的大城就这样归于无有了，其中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完全的毁灭了。所以呢，贩卖这些货物的，借着巴比伦发了财的客商，他们的反应呢，跟地上的君王是一样的，同样是隔岸观火，远远的站着，大喊哀哉哀哉。第三批的人物又如何呢？17节到19节，启示录18章的17节到19节，这里呢就提到航海的人士他们的反应。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他们的反应其实也跟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客商一样，同样是远远的站着，看着烧巴比伦的烟，然后大声的哀哭，大声的喊叫，哀哉，哀哉。这个就是巴比伦的下场。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啊，不晓得你的感受是如何。三类不同的人，但是他们面对巴比伦的倾倒却有着一致的反应。我们留意到约翰他用了重复的手法，要带出几方面的重点。那这三批人物呢，第一点，他们都是素来跟巴比伦行营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他们都是不约而同的站着，远远的站着哀哭。第三，他们都提到巴比伦这个大城曾经如何的风光，比如说他们用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巴比伦：坚固的城，大的富厚的城，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用这些的话语来形容巴比伦曾经有过的风光。第四方面的重点呢，就是他们都提到巴比伦的倾覆是一时之间来到的，刑罚一来到，一切都归于无有，整个曾经很繁荣昌盛的巴比伦就成为荒场。约翰记述了三种人对于巴比伦倾覆的反应之后呢，在18章的20节却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呼吁。我们看这一节的经文，18章20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天上的众圣徒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上帝施行了公义的审判，为他的儿女伸冤。在18章的21节到24节。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就描述到巴比伦倾覆的程度是如何。那刚刚呢，我们提过了世人对于巴比伦倾覆的反应，那约翰呢就继续的描绘他所看见的异象。在18章的21节，约翰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地被扔下去，绝不能看见了。在耶利米书里面，先知曾经受命要把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写在书上，然后呢就把书绑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扔在伯拉大河里面，表达了巴比伦的灭亡是无法挽回的。 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约翰怎么样描写呢？他说，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啊，所形容的是巴比伦市面的繁荣，哇，有婚宴的热闹。但是呢，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了。当月星刚刚读出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当中有一些的字眼是一再的重复的，你一定有留意到了。这句话呢，就是绝不能再，经文重复了六次，在短短两节的经文当中就重复了六次，这是要表达巴比伦要应验先知的预言。在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六十四节，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六十四节里面提到，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曾经如此繁华的大城，为什么会沦落至此呢？启示录十八章的二十四节就很清楚地点出当中的原因。经文说，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巴比伦迫害先知，迫害圣徒，所以上帝要对巴比伦施行公义的审判，也要为殉道的先知和圣徒来伸冤。弟兄姊妹，读完这一段的经文，不晓得你的感受如何？身处在现在的时代当中，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被世俗掳去。哥林多教会、老底嘉教会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被世俗化了。到底世俗化是什么意思呢？有位学者为世俗化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他说，世俗化把人的焦点定睛在今生，迷惑人在短暂的价值观里面找永恒。世俗化舞蹈人把马门推到人心中的宝座上。王明道先生也曾经说过，我最担心的不是教会受逼迫，而是世俗化的入侵。魔鬼撒旦正是利用世俗化来迷惑人心。在启示录里面有不少的经文都是警告教会要防备，不要被世俗化所影响的。启示录的十八章九节到十三节，还有十八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这两段的经文都是引自旧约。耶利米书的五十章到五十一章里面就已经提到了，世俗化把信徒的焦点从永恒的事物转到今生短暂的事物上，这样看这个世界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呢？就是失去了永恒的价值观。正如诗人所说的，在诗篇的十六篇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欢迎您收听启示录这个课程，我是李月欣。刚刚呢，我们读到十八章的经文，我们也思想到世俗化怎么样影响教会，怎么样影响信徒。求主帮助我们保持一个清心，以至于我们不会轻易的被世俗化所掳去。在十八章 这一章经文当中呢，约翰就描绘了巴比伦的倾倒，然后呢，约翰又带我们的目光转回天上。十九章的经文就描绘了一个天上的敬拜，还有羔羊的婚宴。在新约圣经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喻，我相信呢，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了。这个比喻呢，就是说教会是新妇已经许配给新郎基督。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讲论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的时候，就很清楚地说明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里面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新郎要迎娶新妇，而且摆设婚宴的时候了。有学者这样的形容，他说末世就像一首结婚的进行曲。啊，这个形容呢是蛮贴切的。这位学者呢就说啊，羔羊揭开第一印以后，结婚进行曲就正式的开始了。七印、七号、七晚的审判，就好像是迎娶新娘的锣鼓和鞭炮。那有份参与婚宴的人，预先已经接到请柬了。我们还记得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七节里面提到呢，得胜的就会得到一块白石。七章的九节又提到呢，得胜的啊已经穿好了白衣了，准备赴宴。至于大淫妇、巴比伦、拜兽的和受兽的印记的，对于这一场的婚宴都是无份的。约翰记载了在婚宴当中的敬拜，十九章的第一节。约翰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这是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赞美语。哈利路是希伯来文，是赞美的意思。亚就是耶和华亚伟这个名称的简称。和合本圣经有一行的小字解释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十九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这个赞美的内容是这样的，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呢，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天上的群众高声地称颂神公义的作为，这个作为呢，包括了消灭了淫妇，为他的子民来伸冤。接着约翰呢，就记载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很大规模的大诗班，这个诗班同声地赞美上帝。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的十九章四节到六节。启示录十九章四节到六节，那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门，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约翰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哇，何等大的一个场面，二十四位长老、四活物、群众的赞美汇聚成为一种很壮阔激昂的声音。十九章一节到六节的天上的歌颂，短短几节的经文，但是呢就出现了一句话，出现了四次这么多。你有没有发现是哪一句话呢？那就是哈利路亚，要赞美耶和华这句话。短短的几节的经文呢，就出现了这么多次的哈利路亚，这是圣经当中绝无仅有的记载。十九章的第七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在婚宴当中，理当欢喜快乐，为着上帝施行了公义的审判，为着上帝为了他的子民伸了冤，也为着能够参与这个婚宴，真的是值得欢喜快乐。上帝的子民这个群体就像出嫁的新妇一样，他的外形是怎么样的呢？十九章的八节到九节这么说，这个新妇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约翰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约翰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哎，到底谁有资格被邀请赴宴呢？就是所有蒙羔羊救赎身穿白衣的人，这也是启示录一直提到的那些对上帝忠贞得胜的儿女。弟兄姊妹，当想到自己也是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一份子的时候，你心中有什么感受呢？约心自己呢，我相信是跟你一样充满了感恩，因为这不配的人本来要在七印七号七晚的审判当中灭亡，但是因着基督的牺牲代赎，我竟然能够有份于羔羊的婚宴，而且能够加入那盛大的敬拜的行列。弟兄姊妹，在今生我们又当如何圣洁敬虔警醒的度日，准备好自己赴宴呢？约翰把这幕后荣耀的一幕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想如果我们也跟约翰一起看见这个意象，我们的反应也会像约翰一样俯伏敬拜。十九章的第十节，约翰说，我就俯伏在天使的脚前要拜他，但是天使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天使不肯偷取属于上帝的荣耀，而且他提醒约翰，敬拜的对象只有一位，就是三一真神。你要敬拜神，你要敬拜神。这句话呢，也是启示录重要的信息之一呢。在过去的两课，我们已经读了启示录的十七章一节到十九章十节这一大段的经文。经文以大淫妇来形容巴比伦，也描绘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下巴比伦的覆亡，然后呢是天上壮大的敬拜的场面。这段经文给我们有几方面的提醒，约心是很想跟你分享一下的。第一方面的提醒，约翰把他所领受的关于末世的终局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人类历史要迈向一个终点，那是上帝施行公义审判的时刻。上帝把这个信息启示给人，是要人明白他的计划，而且认定所敬拜的对象，那就是创造我们也救赎我们的真神。第二方面的提醒呢，就是千万要小心不要被世俗所污染，这是约心在过去呢也曾经提过的。约翰笔下的巴比伦大城表面上繁华富足，他也自恃于庞大的财力和势力。弟兄姊妹，被敌基督迷惑的巴比伦是一个物质丰裕同时人欲横流的世界，也正是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界。人现在当中很容易就会迷失了自己，转而去追随拜那兽。基督徒在俗世当中保持清洁并不容易，而且这个世界也会与基督徒为敌，但是不是我们就这样轻易地向世俗妥协，去享受最终之乐呢？当然不是。经文很清楚地指出巴比伦的下场，上帝的审判以很快的速度临到，繁盛一时的巴比伦在一时之间全然的倾覆，过往巴比伦所倚靠的财富繁荣根本就没有办法救他脱离上帝施行审判的手。 弟兄姊妹，让我们想一想，今天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呢？你所依靠的又是什么呢？如果是物质、权力、享受的话，今天经文要对你说话，请再一次的校正你的焦点，单单的敬拜三一真神。第三方面的提醒，关于我们的福音的使命。我们基督徒身处末世，一方面我们明白上帝要施行公义的审判，另一方面我们不是存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冷眼旁观不信者的下场，不是这样的。教会和信徒担负了一个重要的使命，是那一位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的主所托付给我们的，那就是大使命。越接近末世，我们就越应当迫切地传福音，抢救灵魂，因为时候已经不多了。最后一方面的提醒，就是敬拜的生命。十九章的一节到十节，让我们晓得原来上帝的公义引发了我们的敬拜。这一段的经文也提醒我们，敬拜的焦点唯独三一真神，再没有其他的了。任何人事物，甚至是天使，都不应该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任何人事物成为我们的偶像，而要常常对准我们的焦点，那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三一上帝。弟兄姊妹，不晓得你最近的敬拜生活如何呢？你是不是满意呢？你觉得呢？敬拜上帝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呢？还是你觉得已经你的敬拜生活很孤单呢？圣经用婚宴来表达基督和教会之间那份的亲密和喜乐，真的很值得我们深深的思想。我们的主期待着我们跟他有甜蜜的交通。在启示录的三章二十节，基督写给教会的信里面，他早就明白的宣告，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其实我们现在在地上的敬拜生活是预尝那将来的福分。如果你的灵修生活、祷告生活已经变得很麻木了，又或者呢，因着患难、逼迫、疾病，你没有力量去敬拜。但是今天我们读到启示录，约翰正是把那天上的敬拜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提醒我们，即便我们目前身处患难、逼迫当中，我们仍然能够以信心的眼光超越眼前的黑暗，去歌颂、赞美我们的主。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敬拜生活枯干无力，你更要好好的祷告，让主的爱再一次的吸引你的心，渴慕到主的跟前来亲近他，让启示录当中的敬拜的场面深深的触动你和我的心。越心想到有一天你和我都要成为天上大师班的一员的时候，我的心也受到很大的激励。我们不用等到那个时刻才敬拜的，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活出敬拜的生命。野心也愿意为你来祷告。好，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呢，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站立在万民之中，来自各方各族的民，属你的子民皆宝血赎回，因你爱脱离死亡，无以言语能表达我感谢。